上回书说到赵云捉住了零陵的上将邢道荣，就把他押回大帐。邢道荣跪在帐前请求归降。诸葛亮说，我把你放回去，但是你必须把刘贤给我捉住，把他押来见我，我就请刘皇叔准许你归降，留在我孔明帐下听用。邢道荣一听，赶紧就说，军师，你要把我放回去，今天晚上就请您调兵劫寨，我邢道荣作为内应活捉刘贤，就把他献与军师，刘翔要被火遭擒，刘度肯定得献城归降。刘备不信呢，诸葛亮笑着跟刘备说，主公您放心，邢将军他绝不会大言欺人。这样呢，就把邢道荣放走了。邢道荣回到自己的寨中，就把这些经过详详细细的告诉了大公子刘贤。刘贤就问将军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哎，大公子，咱们可以将计就计。我已然说好了让诸葛亮前来偷营劫寨，咱们可以把人马埋伏到寨外边，留下空营一座，虚插旗号，等诸葛亮前来劫寨，咱们就把他生擒活捉，献与曹丞相。大公子，咱们这功劳可就立大了。好吧，刘贤就答应了邢道荣，然后把人马调到营外埋伏好了。刘贤带着兵埋伏在大营的左边，邢道荣带着兵埋伏到大营的右边。整个这座营中才留下几十个兵，干什么用？晚上点灯。等到了晚上，这几十个兵就把营中所有的灯全都点着了。营中是虚插旗号，实际上留下空营一座，就等着活捉诸葛亮了。因为刘贤跟邢道荣的兵埋伏在暗处，看得十分清楚。到了夜里二更天，果然看见来了一支人马，看数目大约有1000多人。这1000多兵到了刘贤大营外头，就把身上背的柴火捆往地下一扔，然后打开火石、火镰、火绒，这些柴火捆就着了。这些兵将拿着大枪，嗖嗖嗖，就往这营寨里头扔。那么大营还不着吗？霎时间，这把大火就起来了。刘贤跟邢道荣指挥兵将响炮呐喊，声音叨叨叨，杀呀！一个从左，一个从右，就包围上来，想捉住偷营劫寨的诸葛亮。没想到两个人指挥兵将杀上来了。再看这1000多放火的兵将没了。将军您瞧，跑了！大公子您看，您看跑了，咱们赶紧追！刘贤跟邢道荣看见了这支放火偷营劫寨的兵将磨头回去了，俩人能干吗？指挥兵将苦苦地往下追赶。没想到追了10几里地没有了。这下可把刘贤跟邢道荣吓坏了。两个人见了面了，邢将军，咱们别追了。大公子，我看坏了，诸葛亮足智多谋，他可能用的是计策，咱们赶紧回到营中瞧瞧吧。两个人指挥兵将再往回走，即至回到大宅外，就瞧见里边火光大作。两个人立马停蹄，正往寨中瞧呢，就听见寨中炮声一响，打，紧接着撞出500兵将往左右一分，当中间闪出一匹高头大马，马上一员大将，宾铁盔甲，造征袍，胯下马掌中大枪。对，我张飞奉了军师之命前来夺取营寨。哎呦，邢道荣用手一指，大 大公子坏了，果然中了诸葛亮的计策，叫张飞。邢将军，咱们可不能进去。如果到大营还不知道诸葛亮在营中有什么埋伏，咱们干脆回城吧，不成？大公子，您听我的，既然张飞来了，可能诸葛亮也来了，他们的营寨正在空虚，咱们指挥人马杀上前去，把他的营寨夺了，我看诸葛亮怎么办。刘贤只好听邢道荣的吧。两个人指挥兵将往回翻，打算去接刘备的营寨。走着走着，走出十里地去了，就看见前边求火把亮子油松照引如同薄昼，当中间一员大将带领1000兵挡住去路，这员大将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。赵云手里压着大枪，邢道荣，你欺骗我家主公，欺骗我家军师，今天你是难逃活命。那邢道荣还不急吗？邢道荣心说，我拼吧。赵云，你别认为你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你接我的斧吧，唰往前一催马，手起斧落就奔着赵云来了。那赵云枪法多高啊，眼瞧着大斧下来了，手里一捋这亮银枪，啪啪啪往上那么一抖，这枪尖正好扎到邢道荣的手腕上，扎进去这血就窜出来了呀。邢道荣一压，他这一愣的功夫，赵云赵子龙这条大枪往下一扎，正好扎到邢道荣的肚腹之上，扑通一声失身坠地，这匹马落荒而走。赵云一枪就把邢道荣刺于马下。刘贤一看坏，刘贤拨转马头往回就跑，哎呀哎呀哎呀，跑得这快呀。没想到跑着跑着听见后边马踏銮铃声音响，刘贤没顾得回头呢，身背后有人就嚷上了，刘贤，你想跑吗？俺张飞来也。哎呦我的妈呀。刘贤心说，邢道荣死在赵云手下，张飞前来追我，我命休矣呀。在马上一踏脚，跑得快呀。那张飞不但枪法好，战马经过特殊的训练，这匹马也跑得特别快。他嘴里高声喊嚷，刘贤你哪里走啊。他跑着跑着，自己的马头离着刘贤这匹马的马尾就很近。张飞把大枪交给左手，马往前一催，高声喊喝，呆。就这一嗓子，刘贤一愣，就这一愣的功夫，张飞这匹马就跟刘贤的马并排了。张飞拿着右手一伸，就抓住了刘贤的判甲丝头，啪，你过来吧小子。他横着往过一拽，然后一甩右脚，横着一踹刘贤这匹马，这匹马啪啪一排步，就把刘贤生擒活捉，压到自己的马鞍桥上了。刘贤心说完了，没想到邢道荣死了，我刘贤被火遭擒，看起来我这条命也保不住啊。张飞活捉刘贤来到大营，把他扔到地下，手下兵将给捆上，压到中军大帐。刘贤只好跪下吧。诸葛亮用手一指，下跪者可是刘贤吗？孔明军师，正是我，正是我刘贤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暗算我的军马？军师，孔明先生，这不是出于我刘贤本心，这是邢道荣交给我的，让我准备一座空营，让我跟军师您为仇作对，请您无论如何也得原谅我。好吧，既然不是你的本心，来呀，把刘贤的绑绳松了，把他的衣服给他，赐酒压惊。这可是刘贤万也没想到的，诸 诸葛亮手下人过来把绑绳松了，把他的衣服给他穿好了之后，还端上酒来赐酒压惊。刘贤端起这杯酒来，看了看刘备，看了看诸葛亮，心说还是我的不对，不应该跟邢道荣抗拒刘皇叔仁义之师。这杯酒喝下之后，刘贤二次跪倒：“刘皇叔，军师，还是我错了。如果您把我放回去，我一定劝说我的父亲投降。好，就让子龙将军跟你前去。刘贤呐，劝你的父亲归降。如果不降，我诸葛亮指挥兵将打破城池，你们全家尽诛。军师您放心，我一定劝说父亲归降。咱们书以简洁为妙。”赵云跟着刘贤指挥兵将到了零陵，刘贤看见父亲刘度了，就劝说刘度归降，说诸葛亮刘备确实是仁义之师。零陵太守刘度答应了，然后在城头上竖起降旗，大开城门，就把自己的印绶还有地定钱粮册拿出来，亲自出城，到了刘备大寨跪倒在地，把这些东西呈上。刘备往下传话：“刘度啊，你既然愿意归降，你可以仍然做零陵郡守。”哎呀，谢过刘皇叔。诸葛亮用手一指：“刘太守，你可以重新镇守零陵，但是你的儿子刘贤必须跟我随军办事。”“军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派犬子前往。”其实诸葛亮呢，这等于纳子为质啊。你刘度仍然坐镇零陵，身为郡守，但是你的儿子刘贤必须跟我随军到荆州军中做事。你的儿子在我身边，你还敢反吗？然后诸葛亮请主公出榜安民，零陵的老百姓都非常高兴。刘备在零陵待了三天，就把零陵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，然后犒赏三军。刘备跟诸葛亮升座衙门大堂，手下文官武将全都到齐了。刘备就问重伟将军：“现在零陵已然拿下了，平安无事了，下一座城咱们要取下贵阳郡，哪位将军愿意出马指挥兵将去兵取贵阳？”赵云赵子龙来到帅案前插手施礼：“主公军师，我赵云愿往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张飞也过来了：“嘿嘿，大哥军师，俺张飞愿往。”刘备用手一指：“三弟呀，你看还是子龙将军说话说在前面，就让子龙将军去吧。”“哎，大哥，我也没说完了，我们同时来到帐前。”“哎，来来来，您就把大令给我，我到了贵阳一战成功只需带3000兵马。”诸葛亮说：“这么办，三将军你也想去，子龙将军也想去，我呀给你们两个人抓阄。”诸葛亮就做了两个纸阄，一个纸条上写着去，一个纸条上写着不去，然后把这纸一团往这桌上一扔：“怎么样，三将军，你先伸手吧。”“哎，当然老张先伸手。”张飞伸手拿一纸阄打开一看：“哎呀，不去。”“怎么样，三将军，既然如此，就让子龙将军前往。”“哎，军师，我张飞只带3000人马，到了贵阳准能兵取贵阳，得胜而回。”赵云也不示弱：“军师，我也只带3000兵，我可以在军师面前立下军令状，如果打得败仗，愿将我赵云项上人头献与军师。”“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就请子龙将军立下军令状。”“来呀，军政司看军令状伺候。”军政司拿过军令状来，赵云是提笔就写：“ 立军令状人赵云、赵子龙，今奉军师将令，带3000人马兵取贵阳。如果取不下贵阳，愿将我赵云项上人头献与军师。刘备看见了，好啊，子龙将军，你画押吧。赵云画完押之后，刘备把笔接过来了。子龙将军，我刘备给你做保。赵云高兴啊，主公刘皇叔亲自做保。刘备拿过笔来，就把押画了。诸葛亮让军政司把军令状收起来了。张飞不服气呀，嘿嘿，大哥，你我桃园结义，你可向着子龙将军。三弟呀，军中大事可不能随随便便呢，终究是子龙将军先说，而且他确实抓住揪，那上边写着去字。三弟，今后立功的机会多着呢，你不可在此喧哗，给我后退。喳喳喳喳喳，张飞没有办法，只好往后退。诸葛亮伸手拔了一支令箭，赵云听令，末将在，给你3000人马，立刻兵取贵阳。遵令。赵云接过令箭，点起3000人马，刀枪器皿、锣鼓帐篷、粮草等项拴杀车辆，浩浩荡荡直奔贵阳进发。赵云这一行动，贵阳太守赵范就得报了。赵范立刻升座大堂，据手下所有的兵将议事。众位将军，现在刘备派大将赵云3000兵要夺取我们贵阳城，我们到底是降还是打？请众位将军给我赵范出出主意。旁边有一个人说话了，大人，有道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不就一个赵云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赵范一看说话的是管军校尉陈应，这时候又有一个人迈大步往前走，太守大人，陈应说的话太对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们两个人出城一战。赵范一看这是陈应的好朋友，也是管军校尉，姓鲍，叫鲍龙。为什么这两个人敢出城迎敌赵云？这两个人确实武艺不弱呀。这陈应胯下马掌中五谷脱天烈焰叉，武艺高强，而且他能使飞叉，因为他常在山中走猎，练得一身好功夫，这飞叉抖出去是百发百中。这鲍龙呢，剑法非常好，箭不虚发，而且连射两箭，射死两只老虎啊。所以这两个人是远近闻名，因为他们哥俩住在贵阳岭。这座小小的贵阳岭，因为有了陈应、鲍龙，贵阳岭都出名了。天下大乱，干戈四起，各镇诸侯割据一方，所以贵阳太守赵范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就把这陈应、鲍龙招来，两个人在他手下作为管军校尉。今天两个人自告奋勇，要阵前杀敌，迎敌赵云。赵范皱了皱眉头，二位将军，我听说刘皇叔仁义著于四海，再加上诸葛亮足智多谋，那关云长、张飞勇冠天下，今天领兵来的是赵云呐。谁不知道常山赵云大战长坂坡，在百万曹兵当中杀得七出七进，七进七出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我贵阳能有多少人马？我看还是不战的好，咱们应该归降皇叔。哎，赵大人，刚才我说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我们两个人出城一战，如果战不过赵云，那时候太守您再投降也不晚呢。如果我们要战败了赵云，咱们可以在丞相面前领功。好吧，赵范也拗不过这两个人，只好答应了。这样就由鲍龙看守这座城池，陈应指挥3000人马出城迎敌。 三千大兵出城之后，走了没多远，就看见对面赵云的兵将到了。陈颖传下命令，来，我兵把阵势列开。三千兵将二龙出水时，雁别翅排开，长枪短刀，刀斩斧齐，整齐严肃，军容严整。对面赵云的兵将到了，一看有敌人列阵了，赵云也把三千兵阵势列开了，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。陈应催坐下马，掌中五股托天烈焰叉，来到两军疆场，把手中托天叉一抖，哗啷啷啷啷，叉盘子就响了。赵云一看这员战将，青铜盔甲，斗青战袍，胯下马鞍颤嚼欢鲜明，掌中五股托天烈焰叉，就知道这个人力大无穷。再一看这员战将，两边肩膀上搭着红火苗绿火苗。赵云明白了，因为这个人能使飞叉，在身背后背着12杆飞叉，一边6个，有6只飞叉是红火苗，6只飞叉是绿火苗。这红火苗绿火苗实际上就是绸子条，如果两个人打起来要离着远了，他要抖这飞叉一夹，这红火苗唰出去就是一只飞叉。赵云身为大将，久经大敌，一看就明白了，心说我跟他动手打仗我得留神。赵云又一想，这次主公跟军师兵取四郡，主要是以安定人心为主，零陵虽然抗拒大兵，但是最后刘度归降了，主公跟军师让刘度仍然坐镇零陵，身为郡守，看起来我应该以收服贵阳为主。赵云想到这儿，来到两军疆场，一压手中这条亮银枪。对面兵将听真，告诉你，我乃刘皇叔手下大将赵云赵子龙，我家主公刘玄德是刘景升之弟，现在辅佐大公子刘琦统领荆州，命我赵云前来抚民。你为什么带领兵将出城迎敌？陈应一抖五股托天烈焰叉，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我告诉你赵云，我们只服曹丞相，岂肯归顺刘备？把赵云气坏了。好，那么你就接我手中这条大枪，啪，这枪就递过来了。陈应立刻抖五股托天烈焰叉招架，叉盘子一响，咔嚓，这5个大叉头子就奔着赵云的面门来了。赵云拿枪往出一磕，他把叉往回一撤，两个人二马错蹬，应该圈回马来再战，可是陈应就没回来。陈应这匹马直归本阵，哎呀呀呀呀，跑得这叫快呀。赵云高声喊嚷，哪里走，追。赵云催坐下马，掌中亮银枪往下追。赵云可留着神呢，这时候陈应就把自己的五股托天烈焰叉交给左手，伸右手一回头，啪啪啪，连抖出3只飞叉去。陈应的飞叉练绝了，3只飞叉几乎同时出去，头一只叉就奔了赵云赵子龙的面门，2只叉奔赵云的梗嗓咽喉，3只叉就奔了赵云的肚腹了。这3只叉唰跟闪电相仿，把赵云的兵将吓坏了呀。到底赵云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